Sound On。
你大概不会觉得人生因此看完之后就幸福美满，但是你会感觉到有一种东西好像照到你灵魂的深处，然后跟你一样好像一起悲伤，然后一起矛盾，然后一起不知道该怎么办。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苔熊心里话，我是海苔熊。今天我们听你听我的单元邀请到文字温室的创办人黄简，掌声欢迎黄简。哦，
大家好，我叫黄简。
你很紧张哦？
很紧张。
哎，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啊？每次要问
哦。因为简这个字是那个手中长茧的感觉，所以它通常有一点需要酝酿，然后需要花时间成型，所以我用了这个字，这样子就是需要多方磨练才能够长出来的东西，这样。
哦，所以你期许自己是一个多方磨练长出来的东西，好神秘。
应该说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都要花时间等待，然后慢慢的成型，然后如果我有点迷惑的时候，我就会看看那个简。
嗯，你手上也是有茧吗？
有啊，我很喜欢写字，所以写字的地方会有茧，然后就会记得我自己是很喜欢写字的人。
哦，你说用手写字这样？
对，我喜欢用手写字。
哇，好厉害！我记得我好像长茧的时候是在国高中的时候，然后会就是那个中指的那个边边这边会有茧。
对，就是在这个地方。
可是很久没有写，所以就
都打字
都不见。对，像后来都变成打字，而且好少人会把茧当成一种砥砺自己的东西，它通常都是哦，好烦啊，为什么有茧这样子？
哦，不会，我觉得它是一个修炼的那个痕迹，
岁月的证明。
对对对，就代表你很用力的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还蛮喜欢字。
你这本书其实我很喜欢，就是我贴折了好多好多地方，然后每个地方都很想要谈。然后其实我觉得里面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你是有是各种病混合在身上，是不是？
对，
你到底是有什么病？
什么病哦？
因为你就一直说你吃药嘛，对不对？
对啊，因为其实我有时候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然后是医生跟我说，他会有列那个印成一张图片，然后跟我说你吃什么什么什么药，然后我就好好好，那他开什么我就吃什么，所以我也一开始不晓得。不过我之前有去别的诊所看过，然后那时候他一次开了药，我记得他那时候我拿很大一包，然后是我第一次去看，然后我吃了几次我就没办法，因为好不舒服、哦、
就头晕肚子痛吗？
然后很想吐或是之类的、就是整个人都很不舒服，后来我就很避免吃药、然后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真的好像状况不太好的时候，我才就是因为朋友的介绍之下，然后到另外一个诊所，然后我其实一开始只是去看感冒，因为很严重嘛，我大概两三个月都一直在咳嗽这样子。那后来医生好像开了什么药，然后顺便也加了安眠药进去，他也跟我说，就是这个诊所他没有神经科，所以我才后来转到那个神经科去做治疗。然后那个医生，其实我一开始真的还，我觉得我那时候应该是最严重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很抗拒说我不想吃药。然后因为他就说什么身体生病的状况下，就是你一定要先把身体治好，不然你在治其他心理的状况的时候都是会比较难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一直很抗拒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好像吃了就会跟之前第一次吃药那样，就是很不舒服。所以我那时候每七天就要回去调整一次吃药的药剂或者是药的种类，然后才慢慢调了大概两个月吧。对啊，所以我大概七天或者十四天就要回诊看医生。然后医生就是会慢慢的把它调整到适合我的药这样子。
欸，其实我觉得你这一段真的很适合跟我们的听众分享，因为我很多的听众也跟我们两个一样都在吃药，但是他迈入吃药这件事情其实就像你说是有很多抗拒的，那包含你之前其实有一些不好经验，很多的抗忧郁药它其实会有伴随肠胃的副作用，那你是怎么让自己从抗拒，然后而且很怕吃了之后会不舒服，然后慢慢变成愿意，还每周回去回诊啊，这也蛮奇怪的。
我觉得是因为那个医生呢，他让我愿意相信他去做这个尝试，因为很少医生会这么的跟你促膝长谈，一直开药的医生应该不太会，因为我其实在那之前试了咨询，好，咨商好几次吧，大概两。 我忘记几次，真的蛮多次，而且换了两三个医生。虽然每次短暂都会有一个效果，但是我后来发现好像真的身体上是很多反应的。比方我之前常，因为我不知道原因嘛，我在做諮商前我去照 X 光，还有就是甲状腺的，还有去抽血，还有去做胃镜，就我做了很多的，因为我一直不知道自己身体怎么了，所以我就去做这样子的治疗。但也没有治疗，就检查。可是我就是找不出原因，然后我的心跳图照了，然后他就说你会怕光跟怕声音，就是听到 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的心跳会变得很快。然后我就想说哎，到底是怎么了，因为你真的不知道自己身体怎么了。所以后来就是没由来的爆哭或什么这些都有，然后后来才到第一次吃药，然后后来吃安眠药，然后才后来到这个医生。其实真的走了蛮长一段时间，我觉得那个医生让我觉得我还蛮愿意相信他的，因为我真的是一个怎么讲，墙壁很厚的人。所以我觉得他可以让我相信他，多半也是因为他很温柔，然后很坚定跟我讲你一定要吃药，然后我才想说好啦我试试看。对啊。我其实蛮
可能听众从就听的时候好像不太知道说哦，所以到底发生什么，真讲跟没讲不是一样吗？但是因为我坐在黄姐前面嘛，我可以理解到其实有些时候 A 医生跟 B 医生的不同并不是在于他们讲的话的不同和内容的不同，可能是那个氛围会让你觉得好吧就相信他吧。
对啊，而且他很认真的把那个药的图拿给我看，他很认真的跟我一个一个介绍说这个药吃了会怎么样，然后为了不要让你怎么样会再多开个什么，然后他说我先给你一半，然后就是你会觉得他跟之前开药给你的医生完全不一样，之前开药的医生可能听你讲讲讲，然后就突然开了很多的药给你，就说记得吃哦，然后你吃了第一次你 就吐出来，因为真的很不舒服，然后也蛮就是整天都没有力气，所以我后来就是吃了这个医生开的药之后就差蛮多了。一开始我就很像在泡泡里面，然后你完全觉得你跟别人讲话是有气无力，
隔一个东西。
对，我觉得那个超神奇的，因为跟我第一次用药的时候不太一样。我吃这个医生药是你真的就像在泡泡，然后别人讲话就好像明明他可能会激怒你，那你就还是也不会想生气。我觉得那个变化蛮特别。后来我那阵子之后，我的老板就说：“哎、欸，你最近变得很温柔。”然后我说：“
其实那就是因为大脑的那个血清素的作用嘛，然后让你的整个情绪比较和缓。然后你刚刚听你那个你的医生在开药给你过程，就想到我家老板也是这样，他就是我以前都不懂为什么他那么多废话，就是说他就会一颗药跟你解释这个药是干嘛用的，然后就像说这个，譬如说大部分抗焦虑药会有一种感觉，是你可能会你会吃了没有任何觉得好像会变好的感觉，因为它有很长的时间作用。但是他就会在先帮你加一颗抗焦虑药，然后让你会觉得哎、欸，好像有一点点 feel， 然后会好像有好转的样子，然后慢慢慢慢慢慢才会让那个抗焦虑药的作用慢慢上来。所以他其实需要一些解释的，然后还要告诉你说 A 药吃了会怎样 ，B 药吃了会如何，然后。有些很焦虑的病人会问说啊，这个会不会怎样，这个会不会如何，所以他是非常耐心一个一个讲，然后他在讲的过程当中你就会觉得哎、欸，这个人这样说我好像可以相信他。
对，对对对，
就是很缓慢很缓慢，然后又很难取信的过程，
而且他也很温柔，然后重点是我 在他身上可以感觉到医生的那种专业跟坚定，就是他会很认真的看着你的眼睛说真的要吃药，然后就哦。
然后你也想到一个重点啊，就是其实很多时候那个諮商没有用并不是因为諮商师没用，而是你的身体症状比较严重的时候你真的要等到身体到一个状态才能够諮商，否则真的是再怎么谈好像效果都很有限，
都短效的这样子。
然后从你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也发现一件事、欸、
怎么了，
就好像你对于信任一个人是不是很容易的。
哦，对啊，不是，蛮难、欸、也不是说蛮难要看他到哪一个区块，只是我可能这个区块开放信任区是比较浅的，然后后面就可能是比较深一点，就是看他在哪一个位置这样。
你觉得你为什么会不是那么容易开放的去信任人呢？
因为我觉得人类还蛮复杂的我觉得人类很，就连我自己是人我都会有点害怕我自己，所以要去对别人我就会觉得他更复杂。
你自己之前有因为相信谁然后被骗或怎么样吗？
我还蛮常被骗的、欸啊、很常被骗、被骗钱啊，骗好像我其实也不知道什么可以骗，但真的蛮常被骗的。然后那个被骗就是好了，其实你好像也觉得被骗也没关系，然后就被骗吧， 然后就一次两次三次你就会觉得哦好像越来越习惯了，然后以后就自己会树立那个规则给自己。
嗯，像什么规则？
规则比方说某一个距离差不多到那个位置之后，我就会自己开始拉开，然后到一个舒服的位置定位，然后他可能前进之后我又再往后退退退。
就如果有人要踩你线你就会往后？
要看他是怎么样的人，如果他本身就有我很怕攻击性的人，对，我觉得攻击性的人会让我不自觉的戴上很多层面具，然后避免冲突，因为我觉得冲突会让我觉得这个事情变得会很复杂，所以我很怕攻击性很强的人。我喜欢比较善良的人。
那如果他是那种讲话咄咄逼人或是很凶的这种，那 你就躲起来吗？可是也不一定有用啊。
对，我会躲起来。
那就是他躲起来，然后可是他还是可能会一样，比如说公司的老板啊或是一些同事啊，那你可能怎么躲他还是一样一直逼你啊，那你就会退让吗还是什么？
我觉得我在工作的时候是另外一个状态，蛮不一样的。就是如果我当主管的时候是蛮凶的，但下了工作之后就会变得好像正常人。然后同事看到我平常的样子就有点吓到，他就说你上班好像跟下班有一个按钮。然后我也这么觉得，就是其实我下班就有点傻大姐，真的是蛮就很容易迷路啊跌倒啊这种都很有可能。但是我只要上班之后，我的那个状态会很紧绷，然后会很专注的去找需要被改善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我人格蛮 不一样的，在这个地方差蛮多的。对啊，
因为我看你书里面也有写到很多你这种个性嘛，就是说会自我要求啊，然后完美主义啊。但虽然你里面写说我们不要自我要求那么高，完美主义。
对，我有时候自己没有，其实那个话可能也是对自己说的。
我也常常这么觉得。我自己是常跟这样子讲。
对啊，因为写不一定能完全的做到。我觉得身为作者来讲，就是希望对自己喊话，也让别人看你对他自己喊话。
那你跟大家也一起跟我们两个一起跟大家喊话好了。我猜很多听众也是自我要求很高，然后怕自己表现不好，然后甚至在工作上也很紧绷。那你会怎么建议他们呢？
我觉得你说紧绷吗？
对啊，把很紧绷啊，然后很想要很怕哪件事情做坏啊，或是哪件事情不够啊这种。
我觉得我现在比较愿意跟自己讲说失败也没关系，因为以前如果我想要拿100分，我就会努力拿到120分的那种类型。但那个不是指成绩上面，是指事情的开始到结束，我希望都可以以在可预期的范围内完成它。那如果没有在可预期的范围内，我就会觉得还蛮挫折，因为我觉得我定的计划并没有按照那个计划走，就我就会觉得我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出来的结果可能也会不好。但像我就是，其实我有一个老板，他曾经对我讲说，我进来不是为了让你每一件事情都成功，我想让你尝试，跟我看到你的可塑性，然后就是希望我可以挑战看看，所以失败了也没关系。我觉得那句话其实影响我的人生蛮深的，因为我就会觉得在遇到他之前的每一件事情我都觉得要很成功，
做好做满。
对，要做好做满。其实我昨天读了，就是之前你有推荐那个冒牌者症候群，然后他提到五种型嘛，人格的那个类型，那我觉得五个里面大概我有三个。尤其是我看到超人型的时候，我想说天哪，这根本就是我啊。因为我很喜欢把所有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而且他让我回想起我小学有一次老师说谁要改数学考卷，然后我就被分发到那个数学考卷。可是其实我手上还有别的很多的事情，导致于大家要检讨的时候，我那个考卷还没改出来，我就整个被叫起来骂。然后他就说这件事情不能，我是整个班上就这样被站起来骂。他说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完，你就是要讲出来，然后你不应该就是自己懒得做，然后就却没做好，还要害全班没办法做检讨。那件事真的是让我印象好深刻。然后后来我就会觉得，是不是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想要当一个超人？
可是你不是很委屈吗？你好想要帮大家做这件事啊，结果最后
就是没有做好。就是其实我可能那时候还有什么其他故障，其实我有点忘记小时候很多的记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只记得那件事真的在我心里影响蛮深的。我那时候其实只是想要帮大家改考卷，然后想要大家可以多睡一下午休什么的，然后没想到改不完，然后检讨的时候就被叫起来罚站，然后就好。其实我国小的时候还蛮多这样的回忆耶。
我觉得好奇怪哦，大家都让大家多睡一下午觉，那你呢？你都不用睡午觉，怎么回事啊？
对啊，我也没想到。这 我觉得没关系啊，就是改考卷，就是我也乐在其中，就是要多学一点也好，然后只是没有改完，可能前面还在改过一作业簿吧。嗯，
我常常会觉得那种把别人事情揽在自己身上，然后为别人做好多事，然后宁可自己受苦的人，都会变成没有看到自己的辛苦，然后一直去看到别人好辛苦我，然后我来帮别人解决他们的辛苦好了，可是自己其实一直辛苦好久好久了。
嗯，可能 那时候觉得好像一定要做点什么才能够成长吗？应该是这样的感觉。想到比如 我其实在做每一件我揽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哦，那我可以再多进步一点。我很少会觉得自己吃亏，就是不太会这样想。
欸，那是谁教你多做一点就会进步进步，然后要一直进步？谁教你这个神秘的价值观？
没有人教
我。你从小一定有人告诉你，但是不然你怎么会把它？
真的没有。欸，我就是想要这样做。欸，然后好像真的没有。怎么会这样？
嗯，你家人也是这种很努力拼命型的人吗？还是他们完全不是这样？
家长吗？还是姐姐妹妹？嗯，
都可以啊。就是你家里面有人是跟你一样这样子拼命努力型的吗？或他们就会叫你说你不行，你就是够努力。
我觉得我没有做好的时候，我母亲会蛮严格的鞭斥我。她其实小时候做过几件事，我觉得还蛮惊人的，就是她会把红豆跟绿豆放在一起，然后我那时候其实不太会用筷子，她就说来，你现在就是要把红豆夹出来，然后你要用正确的姿势，因为我其实以前用那个筷子的时候是交叉的。嗯，然后那个我们就去那个吃饭婚宴或什么的时候，他就说你这样非常不好看，因为我以前交叉的时候可能是往外翻，他就说你要往内翻。嗯，他就后来很不开心，之后就叫我把红豆跟绿豆放在一起，然后夹出来，如果夹错就要重来倒回去，这是其中一件事。然后再来还是还有，欸，比方我走路会驼背或者什么，以前就是走路不直啊，他就是叫我们把那个就地板不是有瓷砖吗，他就说你要沿着那条线来走，每天都要走。还有呗，就是还有我讲话以前很快，他就叫我念报纸，他说来念太快重念之类的，像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就会照做这样。然后其实，但我觉得很感谢他，是他教我写一手好字，因为以前就是笔不是有一个黄色软软的东西，我放在上面就是习字笔的那个工具。他说女孩子什么都可以不好，但是写字一定要好看，所以他就是会握着你的手教你写字，然后就一笔一画，然后他也很讲究笔画的正确错误。嗯，所以我其实小时候对中文就蛮有点喜欢的，因为我蛮喜欢练字的。嗯，然后后来长大之后看到很多同学写字很漂亮，然后就觉得哎，这人写字好好看，想要学习。嗯，然后我就会写。我记得就是唯一印象是我母亲跟我很亲密在就是练字的那些过程，因为她就会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看我那个习字的题帖有没有写好，她反正她就说你什么东西都不好，你写字一定要好看，所以我就后来很蛮喜欢写字的。对，
我从你在讲这段里面我觉得好感动哦，就有两个地方让我感动。一个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啊，家人勒索你，然后家人好像给你很多负面的东西啊，原生家庭很多伤口啊，可是其实那个伤口里面好像又有一种爱。
嗯，
虽然不一定是很好的爱啦，但又有一种爱是我好关心你，然后我陪在你旁边，然后握着你的手跟你一起写，就这个感觉其实蛮好的。嗯，然后但另外一个 面向也就是好像我得要去符合这种你的标准，嗯，才可以被爱，才可以被注意。
对啊，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我的母亲蛮高标准，比如说我可能拿考很高的分数给他看的时候，他就会说你很棒之类的。 他很少夸奖我啦，我觉得是 我觉得，
哦，他还愿意说你很棒，不会说你怎么没有考100分。
但是他不会他不会像那样，但他其实在平常其实他蛮有时候会蛮情绪化。嗯，我这可以讲吗？我就是我记得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也不可怕，就印象深，就是他叫我去弄，
反正你妈不会听 podcast。
就是他可能就是电风扇，他说你帮我调某一个位置，我要吹。嗯，当然我可能没有调，他说你脑袋装大便嘛，他就会这样讲，然后很凶哦，会这样骂我。对，他就常常会用这种比较尖锐的语言对我讲话，
所以你一定要调到一个刚好的位置。
对，他爸就会说你要来装大便。
我觉得你要装大便已经算是还蛮那个一般的说法，还有遇过那种说我生理是要干嘛，生理要干嘛。可是
他就打我头，很可怕，然后我就很害怕，然后以后我调那个电风扇的时候我都会有恐惧，算是很凶的那种。
所以之后你对电风扇就有阴影，然后买全自动的那种。
对，我就要拿那个
遥控器。 真的，我跟你讲，我们这种东西真的是小时候被骂都会变硬，就像是
真的，
就我爸他骂我的时候都会把我旁边的窗户打开，所以我就算是现在哦，只要我旁边有窗户，就是有人叫我名字会跳起来。你这童年创伤，
真的会有，真的会有这个创伤，因为他就真的好，我就觉得我印象里我的母亲好凶，他真的是凶到你会看到他就会害怕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也不太敢跟他讲一些事情，我很少跟他讲我自己的事情，很少很少。
那你小时候的一些心事你都跟谁讲？
我写笔记本
啊，等于都没有人可以讲，你就只把它记下来？
没有，我都拿那个，我记得有一次很生气，我把它用力的划破，然后撕它，或者是忘记，就是我只记得就是笔记本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有一段时间超爱收集笔记本，然后就是到文具店就会买很多笔记本，
各式各样笔记本。
对，我那时候就是买天空的、啊、海洋的、啊、很多。嗯，就我那时候就很喜欢照片，然后我就觉得，哎、欸，以前那个年代就是把照片印在那个笔记本，非常的漂亮。
对对对，我那时候也很喜欢，我超多本的，但是我跟你不一样，是我从来没有一本拿出来写。
我都一本接一本写，然后会把它藏起来。可是我觉得，就算我藏起来，我的母亲搞不好都还是有看到。我自己，
你妈会偷看你的笔记本，然后骂你吗？
她不会骂我，但她会偷看，她蛮常翻我抽屉的样子。
天哪、啊，那你根本就没有隐私啊！
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他应该蛮怕我学坏的，他可能怕我像我父亲一样，就是学坏之类的。
你爸是这样纨绔子弟什么？
我爸就是个超夸张的人。对，他其实在我小时候印象就 不太存在，然后反正我现在也是没有，现在也不能原谅他很多事情，但是我只觉得就是，哎，我刚刚怎么讲到这个？就是在讲说。他怕我学像我爸一样学坏，所以他觉得要监督我，因为我可能是长得最像我爸的人，然后我就要去，就算我把东西藏得很不知道，就是可能盖在哪里，他也都可以翻到，我觉得还蛮厉害。
对对对，你这一句我完全哪里像你爸，看不出来。
不是，他一说他怕我学坏，然后他会去想办法的监督我，看我没有做错。比方他可能会翻我的日记，也许我不知道，我觉得他一定有翻，因为他有时候看我的表情都很奇怪。然后他就。可能会去看我作业有没有写好，我的联络簿或什么。是我长大，我大概前年才去跟我姐稍微有和解吧。她就说，她以前都觉得我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孩子。然后她说，小时候的时候，就是小学的时候，老师都说我很难搞啊，然后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其实我妈都不知道我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她是在前年的时候跟我姐跟她讲还是怎么样，我已经忘记怎么透过这些事情让我妈知道。我妈好像就还蛮震惊的，她就说她完全不知道你国小的时候有这样。其实我是从国小、国中到高中都有遇到这些事情。
遇到什么事？你在学校遇到很难过的事吗？
就是会被霸凌啊这样的事情。然后那个霸凌都是你觉得很不舒服的那一种，因为我们家其实就是我是单亲嘛，然后在那个年代里，就是老师都会直接讲说没有
爸爸的，
对，举手。
这什么奇怪的问句啊！
真的真的会这样问呢、欸？我那时候有就想到这里，就会觉得哇，好，就是很尴尬。就是他说你妈妈什么，就他就问一个，就是让大家知道你没有爸爸或妈妈的这样的问题，那你就会举手啊。那你那时候其实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你也不知道单亲这个是什么东西。然后你举手之后，你就会发现整个世界看你的样子都不一样。我觉得超可怕的，就是老师对你的态度也差蛮多的。我记得我好像很常被老师揍，是很凶的揍。然后我们的班级会有那个老师会分一个地方是低阶区，然后他就把你的桌子全部放到那边去。我们记得那一排好像五个人，所以我们其实黑板在这，我们是面对墙壁上课的
哈。
然后在这一区的人就是很常被罚，然后去做一些打扫还是干嘛，我忘记。真的，真的，我们很常。我记得有一个同学他很可怜，就是他没有带到作业吧，还是课本忘记。老师就超生气，说东西在哪里？你是没写作业。然后那人就一直说他有写。他很生气，又把那个他书包就是整个倒在一楼，就从窗户倒在一楼，然后把他的衬衫脱下来丢到一楼，然后就光着衬衫去下面。拿那个东西，然后他就是先被揍，然后才下去拿。然后我在旁边吓到不行，因为我就觉得好可怕。
想说会不会下一个是我这样、啊？
因为我已经被分在那一区，所以我觉得很快就轮到我。有他其实很长，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小学要背九九乘法表，然后其实我没有人告诉我，就是上了小学三年级要会背，所以我 好像从二年级转到三年级的时候超不适应，因为我们换了导师，然后大家全部都会背，然后我吓到、欸、我想说怎么大家都会背九九乘法，这个什么东西，因为我母亲也没告诉我这个东西要背，就是我们家人没有任何人知道。
那你怎么办？
我就赶快背啊，然后但是他很特别，他不是从前面背，他是倒背、所以他要你前面跟倒背都要很顺畅，然后因为我不会，所以我每天都要罚抄前面15遍跟后面来回15遍，就总共要30遍，然后站着上课。然后我大概就这样持续了一年吧，我应该是一年，只要上他的课我都是要这样站，因为他是我们的班导、然后我对数学超恐惧，跟电风扇一样恐惧。可我很庆幸我有学会，我突然有一天做一个梦，然后我就会背九乘法表。
你还记得那个梦吗？
我就是把这个背完了，然后就醒来了，然后那天突然老师就说你起来背，剩你了，然后我就背出来，然后全班就掌声，然后我的桌子就移到中间，
从那个低阶区往前移动。
对，可是我觉得低阶区的那个回忆是蛮可怕的，我现在有点记不得，我只知道那一区的人都很容易被排挤，然后很容易被体罚，然后叫你去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好可怕。我现在想到那老师都、超有阴影。
你虽然是笑着讲这件事情，可是这整个过程应该是很痛苦吧，然后那时候又没有人。
对啊，是我的笔记本全部都是，我很常拿那个笔，小天使笔铅笔涂涂狂涂，然后就撕破啊什么的，就是之类的。我觉得那个三四年级了，因为我转过蛮多次学的，所以我可能就是换了一个环境之后要换一个环境，就是因为我可能我父亲的关系，我就是要一直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对，所以就是我的国小是蛮支离破，也不算支离破碎，所以就是比较混乱的一个情境啊，对啊，然后到了国中好像也没有很好，就是也很破碎、然后到了高中我就变得很冷漠。我记得我毕业的时候，大学就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高中同学，我跟他不是很熟，是一个男生，他说我觉得你在高中前半的时候是一个蛮乐观的人，然后到了后面他觉得我很像冰山女王、就他说你好像是一个冰块，因为我都不会笑，因为我不笑也不太讲话，然后就一直睡觉，我那时候还蛮爱翘课，我开始讲到自己的黑历史，就是来，其实我那时候很喜欢跑去跟校外的人一起玩，然后我都不喜欢上课、然后老师常常就会找不到我、然后反正我妈不会听 podcast 嘛，所以、然后反正我就是不想去上课，然后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自己可以把书念好，我只要考试考高分就好，所以我可以不上课、所以我就后来到高三就是很想说好，我要认真的来念书，所以我就进了学校宿舍，然后就开始自己住。一方面是我也不想看到我的家人，就是我不想住在家里，然后通车也蛮辛苦，所以我就决定搬到学校住。可是没想到就是群体生活比我想的还要更微微的痛苦这样子。对、
你住校那段时间反而辛苦吗？
睡比较多、就可以，但其实他早上都要点名，很像在军校的感觉、其实我在学校是很认真念书的，我可能念到三点大家都睡，我就可能还在下面看书，因为我喜欢公民跟中国文、所以我都一直狂看这两科，反正我的数学肯定是没救，所以我就不挣扎，我就看公民跟国文嘛，然后就是看到三四点，然后跟早上起来就是去考试或什么的、就是一直长期这样下来。反正我那时候想法是，可是我忘记是什么样的原因，反正后来好像没有考得很好分数，我就因为我们家其实不是很有钱，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讲说我不想读大学，我想要去工作、因为我觉得我有想做的事情，然后我想要钱、
那时候你想做什么？
我想要留学、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们家是觉得不可能付得起这笔钱的、然后、那时候我觉得要出国这件事对我来讲好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事情、所以我就一直很想去日本、我觉得日本对我来讲是一个指，就是一个目标、那是我的人生第一件事，这么想去一个国家。
那怎么弄出钱来啊？
后来我就考到日文系了，我就考到日文系呢，因为我妈那时候讲了一句，她说我帮你报了独招，你去考试，然后就好吧，然后就考上了这样。然后后来我突然想转个想法，就是哎、也许我不一定要去日本念书，我也可以在那边先把日文念好，然后再去。但对我来讲，我还是觉得出国是一件好难的事，在我的世界观里，就是我就会觉得家里很穷，然后我要很努力，我要，因为其实学费就很贵啊，大学的学费。然后就高中就是考了奖学金之后，然后其实一直都是自己 学费基本上都自己付的吧，所以高中大学其实都是，高三之后的生活基本上都是自力更生。我后来大一就搬出去，我没有，其实高三就算搬出去，然后只是住在学校，然后大学之后就开始自己在外面半工半读这样子，就是
感觉你这辈子的人生好多时候都得靠你自己哦。
对啊，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对，我连家人其实都不太信任，这样讲好吗？
有啊，刚刚不就说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就对人不信任，那因为你也很难信任你的家人啊，你妈对你要求这么多，然后你爸又是一个烂货，哎，
我很开心听到有人这么说，
反正我不认识你爸，你爸也不会对我怎样，
对，他也听不到，没关系。
其实这个爸爸在台湾很多典型的家庭里面都是啊，可能是在外面发生很多事情，或是欠了一大堆钱，或是酗酒或什么，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台湾父亲烂货的形象。然后好像就最好不要跟这个人有联络。可是我最讶异的是，好像你需要去帮自己扛很多的东西，不论是生命的责任、情绪的责任，或是金钱，你是怎么样这样走过来的啊？
其实蛮痛苦的。其实我觉得我很小时候就会有蛮忧郁的状况，因为我会很常大哭，然后就是家人又不在，因为你每天你小学二年级就要自己走路回家，就是根本也没有人要载你或什么，而且你的家长肯定会吗？还是原油会？我的家人从来没有来过，一个都没有，一次都没有。然后什么运动会也不可能，然后我也不能去户外教学，还有什么毕业旅行也不能去，因为我妈就一直给我们家很穷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然后我就会觉得、哦、我们家真的超穷。然后我从小对钱就还蛮恐惧的，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一定要念书，要拿奖学金，因为我发现有钱可以帮家里嘛。所以我那时候就很认真考了一个是摩根士丹利的一个营队，考了两三次才考进去，因为那个基金会会补助我这样子。然后我其实在那个基金会也得到了很多帮助，因为会学习很多课程，就是会有什么夏令营。然后我其实在每次去那个夏令营的时候我都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可以遇到很多不同的人。那个时候好像有一次是去朱明美术馆吧，然后有一个团体活动，他说现在大家要一起来做一个团体游戏，就是有三个位置还是什么的，然后大家会从都在这边站着，那你只有两块木板还是一块木板，你要把所有人渡到这边去。
哦，我知道，我以前常常带学生玩
这个游戏、哦、但那时候我就是当 leader 然后玩那个游戏，然后我记得我做完的那个时候老师就讲了一件事，他夸奖我，他说你很棒，你有想到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小螺丝钉，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拿着那个木板互相帮忙一起到这个地方去、因为大家那时候很苦恼不知道怎么过去、我说那我们慢慢来，就一个一个过去这样子、那时候我觉得被那老师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还蛮开心，就我有一种想法，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有用的，然后每一个人都值得被重视，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我很在乎每一个人的心情。其实从那时候你就会发现我很介意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人的存在，然后每一个人的说过的话，其实对我来讲都是蛮重要的。对，从那时候其实就还蛮发现我蛮在乎别人的心情的吧，我想。
但是到你这么一说，其实就像你刚刚讲那个改数学考卷例子一样，你更多时候是在意别人胜过于在意你自己。
对，因为我觉得，对啊，为什么？就我也不知道哎、就是好像很少想到我自己，
因为我家也是从小，我妈都会跟我说我很穷啊什么之类，所以我跟你一样有那个金钱的焦虑。我觉得我不确定大家能不能理解，就像我们这种金钱有焦虑的人，他会有一种很奇怪的心情。第一个就是我很怕没钱，然后我很想要可以赚钱，但第二个跟这个又有点矛盾，就是说我会担心我做的事情不值这么多钱。
对啊，
你可以理解吗？
就是、可以，就是因为你应该也在书里可以感觉到我很怕这件事。
对对对对，你就哦，你可能录个 podcast 或者弄个节目，然后人家给你钱说啊，我有吗？我有这么好吗？我可以值得这么多钱吗？就会有一种收钱的时候都觉得手很软那种感觉，
对，很担心，或者是就是有点好像不知道自己的价值之类的吧。哇，这样讲会不会？但其实还是希望别人可以给我价值，或者是我也想要有勇气去面对自己有价值这件事。毕竟我觉得我在做每件事情真的都投入百分之百。
你刚刚讲那个、我就想到我刚出道的时候，就是在会回很多大家的讯息啊，然后也很拼命想要让每一个人都就是好像获得帮助、然后那时候我有一个心理师朋友叫 Chloe， 他就跟我说你为什么要把自己过那么廉价。我说哈，廉价在哪里？没有啊，我解救苍生哪里廉价然后他就说可是你回每一个讯息都是你花你的心思跟努力去回应他们，那 你不是把你这些时间都用他们身上？我说所以呢，所以呢，我帮助大家这样不好吗？然后他就说，可是你这样你就把你自己弄得廉价，因为你那些时间其实也是有价值的。那我后来才发现一件事，就是我们会努力帮助别人的人，是因为我们会担心自己所付出的那些是不是不够，或是不够有价值。
嗯，对，然后一方面也觉得他们对我来讲是重要的、嗯、我常常会觉得如果没有他们也很难有我这个人，我自己会那这样想会不会太严重，但我觉得我们随时就是我们其实是一起的，怎么说，嗯，不太会讲这种
可是我看你这本书里面透光练习有好多地方可以感觉到你就是很孤独的，真的超级矛盾耶。
我说我们一起是我跟读者是一起成长的、嗯、所以对我们来讲我在他们身上付出的时间我觉得是值得的、
嗯、
因为嗯，毕竟很多部分是他们成就了我、
嗯、
然后我也想要用，但后来我想到就是我有写在里面，就是说我觉得未来某一天我可能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每一个都回复或者是都会阅读，因为有时候真的很难回应，像昨天就有一个人敲我写一个嗨，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回复，但我的意思说就是我发现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面面俱到把每一个人都照顾好，但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换个方式想，就是我们把这些能量拿来做创作，
嗯嗯，
就是我觉得回应他们最好的方式。
真的，你这个想法真的超好的，我后来就突然理解了，就也是 Chloe 就告诉我说你这样每一个回，但是实际上你也不能真的经历他们自己的人生的状态，所以你好像也就会哩哩啦啦很破碎，但不如你就把这些时间整理起来，然后变成创作能量，反而说不定可以帮忙更多人。讲算是这样讲啊，但我从就像你一样每个回到没有回，这个花了我大概5年吧。
哦，那么你很长。
对，就很我要很长，就要一段非常长时间才能接受自己不去做这件事情。
你真的后来都没有回吗？
就变成我在一开始就会先写好，你传讯息给我是不会回，但是还是偶尔会回一下啦，但大部分的时候就是你讲你个人的事情我就不会回你。
哦，因为你其实应该还超多讯息的。
对啊，所以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他好像跟自己打仗，就说
对 对我有，
就会觉得说好我不回，会不会表示我是个烂人，或者说我竟然看了你的讯息不回，这种
你会不会想要把每个人都照顾好啊？其实我觉得，
对对对对，
我觉得以你的这个状态，你要照顾好每个人，你会真的很辛苦。因为我不像你那么，我真的很边缘嘛，所以我就会觉得你这样子一定是花更多力气在经营这一些，那你就会变得很多时间没有办法做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
对啊，其实后来就会发现很辛苦，而且有些时候你就会想要逃避一切，然后干脆就什么都不要做。就像你书里面有分享一个我觉得也很酷的地方，是那个有关于逃避跟直视这件事情。你都怎么决定你现在是要逃避呢，还是要去直视这件事？
我觉得我有一个直觉，就是当我觉得这件事情它不能逃避的时候，我就会面对它。
你这样讲大家知道怎么办呢？
但我觉得还是有方法，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的状态是没有办法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就代表你现在的状况是很差的。那你要让自己差到最差的状况。
哦，什么意思？
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很伤心，我假设来讲我现在遇到一件事情很生气又很伤心，我一定会先拿出笔记本写完之后我还是很伤心，我就开始做阅读，就是我会做尽很多事情让这个伤心有一个可以被诠释的方法。
嗯，
然后我难过我很生气我就到了一个状态的极致之后，然后我就可能废个一两天，然后我就再决定说好我现在差不多调整好，我要来跟他沟通了，就是这个逃避的事情，然后我就会好好的来面对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一定要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然后才能够做直视这件事，要不然你在没有办法调整好这状态去直视他的话，我觉得状况只会更差。我觉得那个是相对性的，是蛮明显的。所以因为以前我都会直接不做很伤心或很愤怒的事，我不会让他有一个出口，我就直接去面对了。那我发现这事情好像越来越严重或更混乱，那我就觉得啊这样不行耶，我应该要先把自己整理好然后再来面对这件事情。可是这个整理的过程我不会花太久的时间，可是要看那个事情的严重性，比方我真的这个情绪我真的过不去，我可能就会废个一个月两个月半年都是有可能的。就如果这件事轻重缓急，但我觉得有些事情它是比较急的，我可能沮丧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要赶快来面对，比方写稿这件事情就是他一定会有一个卡关的时候嘛，然后我就会觉得好我现在放一下好了，然后差不多整理好之后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是要去面对他。我记得 我朋友有跟我讲，就是每当我很难过或是我觉得我没办法过了这一关的时候，他就会讲说你不是不负责任的人对吗？他讲了这一句我就觉得他 它就是印在我的心里。我每次就是觉得我要逃避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句话，然后我就会觉得 Oh my God， 对对对，我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啊，我是这样想的，所以我就会拿这句话来点醒我自己。然后我休息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会整理好，然后再去 面对我本来想要逃避的那件事情。對，
感觉走到那个黑暗洞穴的尽头会看到一种光，
光就是开始会回头。
对对对，就是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用的，因为我发现其实如果事情你自己都没有整理好，你再去面对它，你会很混乱，然后很没办法掌握整个接下来可能会发展的走向。我觉得那是更让人恐惧，因为哦，我跟你讲，我跟你分享一个很我不知道你可能本来就知道这个道理，就是说假设你今天是一个接线生，然后你要有十通电话突然打进来，你觉得你会怎么办？就是在这个很慌乱的状态，
我说电话线都拔掉
不行是，其实你只要学会先从第一通开始接起，所有的事情都会产生顺序，跟就是一件一件慢慢解决它。我觉得要先让一个东西有一个定位的方向，然后其他事情才会跟那个方向走。所以在我的想法就是当一切都很混乱的时候，我先从最简单的那件事情开始面对，然后你就会发现每件事情它就会出现一个可以被摆放的顺序。
我记得我在那个念第一年諮商所的时候，因为其实虽然大家都好像心理跟諮商很像，但其实超不像，就全部都要重念。然后第一年我超级痛苦，都觉得什么鬼都听不懂。然后那时候有是期末考嘛，然后老板，我的老师，那时候教我们的老师就我现在的老板，然后就讲了一句话，我就突然整个人被疗愈。其实就一个很普通的话，他就说我知道大家现在要面临很多的考试，然后还有很多的事情，期末有很多的报告，但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我们常听到这句话对不对？
对，听起来像废话，但是那时候就、哦、好疗愈哦，对，我就一关一关过就好，反正最后也是会过的嘛。 对，
就是人，就是通常我朋友也会说什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关卡，可是我很常回他说我现在就是卡关。但是我觉得就是从有顺序的那一刻开始，所有的事情都会慢慢成型。我还蛮相信这件事情的，所以以前我就会觉得哇，全部都大混乱，然后我就彻底崩溃，然后我也不想面对，我真的超爱逃避。但后来我发现这个重要性，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有秩序之后，我就会觉得我应该要去面对这些我原本以为很混乱的东西。
但后来我就会列代办清单，然后反正就是想做哪一个就先做哪一个。人家都跟我说什么轻重缓急，我没办法，我就是想做哪一个就先做。
可是我自己会每天有一个 to do list， 然后会把最重要的事情把它写下来顺序，然后就划掉的感觉蛮好的。
对对对，我很喜欢这样。我一开始用那个纸，后来觉得那个北极熊会哭泣，所以我就用那个手机，它也有一个叫什么极简代办，然后也是做完可以划掉，它就真的会有一条，那划完的感觉真的很爽，
很开心，然后就觉得哇，全部都清干了。可是我一定要用纸笔，我很仰赖，很喜欢写字的感觉。对不起，北极熊，我让它哭泣。
然后而且我是那种最小的事情我也会做，比方说什么喝咖啡啊，就是泡一杯咖啡也泡了，然后划掉。
那个很像是自己想要多一点成就感的感觉。
最后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你这本书看完一直让我有一种感觉，我不知道可能读者买了也会有这种感觉，也可能是很多面临疾病的人的感觉，就是说好像里面有两个你，就有一个是比较正面鼓励的，然后有一个是负面灰暗的，然后也是会把自己拉下去的这种。然后我好像透着一个膜，就像书名嘛，透光练习，透一个膜在看这两个部分的你。那平常当你有这些不同正反声音出现的时候，你都怎么跟他相处啊？因为我猜应该不是三不五时，而是时时刻刻就会来吧。
哦，对啊，我觉得我蛮特别，就是我到群聚的地方会是一个比较开朗的我，可我回家就很安静，然后就会像我昨天又不小心陷入那种有点难过的状态，因为我就会开始刷手机嘛，然后看到别人在社群上的样子，我就开始陷入那个漩涡里面，然后
对对，什么漩涡啊？别人在社群上是
就他们过得很开心啊，然后很热闹啊，然后很丰富啊，然后我就会开始想说不行不行，我好像又开始迷惘我的人生想要做的事情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坐到那个椅子上面，把那个冒牌者症候群翻开来看，然后开始做笔记，做完我就觉得啊，心情蛮好的，然后我就好好的吃药就去睡觉了这样。就当我觉得很开始又有点觉得自己的决定错误或者是混乱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读书。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安定剂，所以我觉得那个矛盾会在我一个人相处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 然后人群就不太会。
我发现我好像也是这样的，我之前有一段时间也是陷入你那种就是什么都不想做，然后好像我好像要掉进去的感觉。然后后来我也是发现念书对我来讲有很大的帮助。那每个人可能不一样，能跟我说他要去睡觉，有的人说他就会直接去做积木、做模型什么，就可能你要找一个东西让自己暂时从那个状态，然后移到别的位置，然后就会好一点。这样，这本书里面谈了好多东西，其实你看那个，我觉得大家都没有看到，
我好感动哦，
折页折的满满满，然后有好多就是很想跟大家分享，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梦，但是因为今天时间不够，也没办法跟大家分享。那个梦也非常有趣，然后我在我 IG 跟大家分享。然后，但是如果要给可能跟你同样的类似症状，可能小时候经历过许多事情，然后讨厌自己爸爸，或者是跟自己的家人也有一些纠结，然后甚至影响到自己现在的情绪或身心症状的同样的我们这些病人们，你会有什么想要跟他们说的话吗？
我想其实就这本书来讲，我其实就是在对自己说啦，因为其实你翻开第一页的时候，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在最前面，其实我最前面跟最后面都藏了一个伏笔，就是都有留这样子的话。
欸，我跳过这页。
那你知道最后面有一个那个吗？彩蛋在这个地方。
我只有跳过这两页，编辑一定会打我。我完全都是。
你知道后面还有这页吗？今天的你好吗？
我不知道欸，我完全没有看到这两页。你没有说，我就不会发现欸。
对，其实这就是开头。其实我在做这个书的设计时，是从开头到。
等等，我念给大家听，因为就是大家也会遗忘，跟我一样遗忘这两句。最前面是献给生活在这片天空下如我一般矛盾的个体，欸，真的耶，因为 这本书就真的是很矛盾。然后最后是今天的你好吗，希望你比昨天的自己更完整一点。
对，就是其实这打开到最后都是觉得我想要跟自己还有跟读者说，我们其实是一起生活在这个天空之下，所以一定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觉得自己很迷惘，而是我们其实在第一篇的时候你就看到平行时空这件事，我在讲的事情就是，你这样难过的时候，其实我也在难过；然后你努力的时候，我也在努力。等于是还有带到读者那一篇所说，就是共生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其实整个串联成我们，所以其实如果当他很难过的时候，我希望他可以读我的字，然后让他知道，其实做创作这件事情对我而言，就是也想要为他们带来一点像透光练习的光芒一样，是很重要的。我觉得那个创作者跟读者之间的这种连在一起的那个想法，在我心里是不会变的，所以我也很想要用这本书来支持他们跟支持我自己。
这本书的封面就像是一个蓝天底下，然后有光照下来的样子。然后我也希望，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资讯栏看到黄简的这本《透光练习》，然后你大概不会觉得人生因此看完之后就幸福美满，但是你会感觉到有一种东西好像照到你灵魂的深处，然后跟你一样好像一起悲伤，然后一起矛盾，然后一起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那个一起的感觉本身是蛮好的。就你不会觉得，
就你不寂寞。
对，就是我不是孤单的，
然后你也不用很完美。
好，今天非常感谢黄简跟我们一起讨论你的这本书《透光练习》，然后你讲了好多本来不知道可不可以讲的家人面的事情，希望家人们 都不要听到，没有人听到。然后也感谢大家继续给海苔熊心里话的支持，我收到了许多人的赞助，然后感谢你们，我会好好努力更拼命的就做更好的节目给大家。然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按下订阅，在 Apple Podcast 或其他留言管道告诉我们的想法哦。也可以透过 SoundOn 这个平台赞助我们家猫咪的罐头。我们下次见，拜拜。